Cambio de posibilidad.
帮助你打造信仰根基，陪伴你走过属灵生命的春夏秋冬，生命的四季。欢迎来到今天早晨生命的四季，弟兄姐妹早安，我是林成。
牧师早，我是佳音，听众朋友早上好。那么时间过得很快啊，生命四季这个特别的节目呢，如此回味，已经来到第四天的时间了。
不晓得听众朋友在听过去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种这个回味无穷的感觉？
我觉得一定会。今年呢，我们这个台呼是如此
我
信。我
信，对了，
在这四个字当中呢，其实包含着很多的意思。我觉得在生命的四季呢，我们的这个大家庭里面这些家人们呢，我们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凭着信心走过来，经历了很多的不敢说风霜雪雨吧，但是呢也是春夏秋冬。所以其实走到年尾的时候，回过头来再看一看我们信心成长的功课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回味无穷。
其实呢，生命中很多时候我们走一个阶段，我们常常说要稍稍的停下来，
是
回顾一下，回味一下，回想一下，其实在每一步呢，其实都会看见上帝的恩典。
没错。那么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这个星期呢，我们暂时呢是没有热线电话开放的时间，您在收听的同时有任何的感慨和在当中的感恩呢，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短信号码13229966022 13229966022，注明四季，和我们透过文字也可以互动分享。
一连几天呢，我们听见生命四季啊不同的主持人谈他们的直播感言哈。其实我自己在想，这个感言呢不单单是感想、感触、感动啊，其实姚谦牧师，我常常跟他开玩笑，我说姚谦牧师，
你敢不敢？
明天你敢不敢？因为他的普通话有一点点的限制，
其实很幽默，
很幽默
的时候，
够敢你就说，够胆量你就说。
对。
那么其实佳音呢，我知道你负责这个生命的四季，其实已经很长的时段哈，从这个一开始，然后后来主要担任这个四季的生命的四季的监制哈，其实负担很多的。那你自己的感言应该很多，你的感想应该很多。
憋了一肚子的话。
所以今天让你放胆讲，说个够啊。
对呀、那么在节目团队里面，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大概都知道佳音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但是呢，我告诉你，我们楼下的保安，甚至于呢，我住附近的邻居，他们都以为我是坐酒楼的。
哦，坐酒楼。
在餐厅工作的。
对对对，因为香港的酒楼呢，开得很早。
是。
所以一般说，哎，小姐，你上班了。
对对。那么其实在香港呢，如果你坐地铁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特色，坐头班车的人呢，不是呢在这个餐厅厨房工作的呢，就是在地盘、就是工地里面工作的人。
对对对对，我也观察过，
他们都是五点多钟出门，这样就上班了。所以呢，我是在这一些人群当中，大家一起呢挤在地铁里面来上班的。但是呢，当你在每一天在楼上楼下出现的时候呢，那你的这一个互相常常见到你的这些邻居呢，他们就很好奇。平常呢可能不会问，但是呢偶尔有的时候大家谈到这个类似的话题的时候，就会讲说，诶，那么你在这个餐厅做什么样的角色？你一定是做经理的，因为他们看我样子好像也不太像端盘子的。
那个档次是不一样的。档次是不一样啊。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笑很幽默的事情。每一天早上呢，我们都是天黑就出门。
是。
然后呢，朋友们也看不见我们下班的时间。就我们好像呢像幽灵一样的。
对，悄悄的来，悄悄的走。
是。大多数朋友下班的时间呢，我们都已经一早就下了班了。别人约我们晚上出去吃饭或者是谈谈心什么的呢，我们又告诉他们我们很早 睡，
嗯
啊，所以没有朋友，也不上街。那么早上呢，人家都没起床，说我们就已经悄悄的又出门了。
嗯，其实很多时候
直播的感受，
对，其实这个直播呢，很多人会想啊，不只是很多人，我知道四季的家人常常也鼓励我们说啊，嘉颖老师啊，林晨牧师，你们辛苦了，
嗯嗯，
这么早出门等等。但是其实这个时间的调整，上班时间的调整，其实间接的会影响到一般人所谓的白天的这种生活的作息，
是是，
嗯，那种作息会影响的。
没错，
嗯，
那么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像您前两天讲到的，的确呢，有的时候呢也很享受，好像呢，如果是头班车，其实就很多人，但是如果说是迟15分钟的话呢，第二班车呢就空空的车厢，
嗯
那如果是时间来得及的话，在第二班车上面呢，也可以享受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啊，
嗯，
让我们能够有一个独处的时间，这个是做直播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那么另外一点呢，我就上一次呢跟李淳恩回来的时候跟他开玩笑啊，我就说，哎，李淳恩大哥，我告诉你啊，现在留在生命四季的都是精英，你是逃兵，
嗯，逃兵
当然这个是开玩笑了，只是现在呢看到小四呢又暂时会离开我们团队的时候呢，的确会在心情上面有一点点的这一种的起伏啊，
嗯，
就是明明大家是在一个团队当中非常默契彼此互相配搭的一个团队的团友，但是其中呢可能就会有一些队友呢慢慢在这一个聚散的当中呢就有离别，
嗯，
那么当然呢也有新的团友的加入，比如说小凡弟兄的加入啊，那么这个过程的里面呢让我们也感受到，哎，我们依然还持守在这个岗位的上面，嗯，我们一定要努力把这一个上帝留给我们的机会呢把它继续的做好。
但是其实呢，我觉得在侍奉，从一个侍奉的角度来看，我想回应嘉音的一个感想，嗯，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队友啊来来去去，不管是逃兵，不管还是回家生孩子，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跟使命呢，就是透过生命的四季，每天这个直播的时间和弟兄姐妹一起的交流互动。那我也相信呢，其实在这个广播的里面呢非常重要，是其实还是这个节目本身带给弟兄姐妹的帮助。
对
啊，当然我们主持人一定会有这种情感上的这种所谓的因素在里面，但是真的也不是永远啊，原谅我说可能我不是永远在这个节目，可能，
嗯，
但是呢我们就盼望这个节目的本身对弟兄姐妹的帮助能够永远，我觉得这个才是那个价值所在。
对，嗯，那么这个牧师讲的这一番话非常的宝贵，希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听过以后呢，也能够把您跟四季一起走过来的这一段日子啊，您的故事，您和四季的故事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很盼望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透过手机短信13229966022告诉我们您现在的所思所想。四季家人，我是刘佳音。这一次制作《如此我信》感恩回顾，让我也回想到自己和四季走过的这一段路。我的直播感言是：早睡早起，身体好。从小呢，老师就这么教导，可是一直都做不到。一直到了生命的四季直播，我才真正认真地去体会和实践这句话。直播准时开始不是必然的。今天呢，我真的很想感激，在幕前幕后的一些同事，特别是工程部的同事，他们每天早晨6点多就默默地检查好电脑、电路线、麦克风以及很多其他的设施。同时呢，节目团队的同工呢，也要设置好电话、接好 QQ， 直播的同时呢，还有文字的转播。菲律宾的同事更是如此，他们也是尽忠职守。每一次都是准时地守候在电台的发射站，节目主持人当然更是责无旁贷地要感激他们的支持和投入。还有一点一定不能少的，就是要感谢在收音机旁边的你，正在收听节目的四季家人，特别是新朋友，特别是第一次打通热线电话与我们来分享的肢体。因着这一切，所以我知道四季一定会更加美好。
我相信呢，不只是我们主持人呢有很多的感言感想啊，其实我们也真的期盼收音机旁的弟兄姐妹、生命四季的家人呢，也和我们一起 回味，一起回想。那么可以透过短信来和我们分享。
对呀、啊，刚才呢、我就在这个直播感言当中讲到了说早睡早起，学会了这一句话啊、从小老师就教，但是后来我发现老师没说完。早睡早起，身宽体胖。
是吗？应该身体好还是事实了。
因为我们早睡了、那么我们呢，就是其实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来讲呢，生活习惯调整，那么这个是需要慢慢去适应。但是生活习惯的调整呢，也会带来一些的困扰，比如说家庭当中的中国人吃晚饭嘛，我们是希望呢家人都回到家里面
一块吃，对，
团坐在这个桌前一起来共进晚餐。那我们家呢很简单，孩子不在家的日子呢，其实我们只有两个人。那么我呢就很早下班，但是就预备晚饭呢等我的爱人回来。他呢正常的时间进家门都要8:30到9:00。
哇，这么晚了。
是啊、所以我们吃过了晚饭以后呢，到我上床的时间呢是很有限的空间。那么在这个有限的空间里面，我的食物就没有办法消化，所以呢在我睡眠的状态当中呢，它就充分吸收，使我的身体呢就越来越宽广。
哦，是这样理解心宽体胖。但是我觉得呢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像我前两天也分享过，就是说这个参与直播以后呢，好像这个整个生活作息啊做了一些调整，诶，好像早晨呢真的就是不是睡到自然醒，是时间到了自然醒，不需要靠闹钟了。
那
么有的时候，
那说明你老了。
老了吗？睡眠少了哈。但是我觉得这也一个好处，就是觉得说，诶，好像觉得真的早上起来，刚起来那一瞬间呢，诶，头脑真的很清晰啊，预备今天参与今天的直播，甚至没有轮直播的时候你也起得很早。
对。
那么更多的时间能够安静啊，读经啊，亲近主等等。我觉得这个早起的这种的氛围啊，诶，对我们来说觉得，特别是在城市里面工作的人呢、我觉得这是一种奢侈啊。
我悄悄地告诉你、我慢慢地在体会，在发现，除了直播带给我们主持人有这么大的改变以外呢，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很大的改变。最开始直播的时候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办法听直播，所以呢，他们就只能够听呢，在上网之后的这个等于是
重播了
回听的节目，
重播。
那么有一些人甚至是听晚上的重播节目，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牧师，你有没有发现？早上6:00多，咱们4G的 QQ 群就开始打招呼说早安了。
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呢也很纠结，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手机也装了 QQ，
是，
我就可以真的一目了然的看见一些4G家人呢、在 QQ 上的早安啊，你好啊，新的一天啊，问候啊等等。有的时候我这个手会痒啊，我就想说4G家人早安，哇，这个不得了。这个一按下去呢，林成牧师早，林成牧师早，林成牧师早，我就不知道该回谁，我就说大家早。
是，所以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他们的作息时间呢也往前调整了。那么因着我们可以在直播热线当中来互动呢，所以大家彼此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就不再是有那样的一个时间上的代沟了。
对了，
大家都是集中在7:30到8:30这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这里分享。除此以外呢，我们的管理员非常的辛苦。
哇，我觉得真的要给这些管理员啊点好，可能不止100个、1000个赞呢、真的很辛苦的。对，我知道。
当我讲到说如此我信，如此同心的时候呢，给佳音自己一个最大的感慨，就是如此我自己的信心增长，是因为有着这一些陪伴同行的4G管理员。
真的就是彼此的成长，彼此的扶持，很重要
的。晚上的时间、他们也是默默的在群里面在服侍的弟兄姊妹。早上的时间他们也在那里，中午祷告的时间他们也在这里，那么下午学习的时间管理员也在其中，没有一个时间段是没有他们不在的时候。所以我觉得真的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家里面一起陪伴同行，一起成长的不单只是听众，也有我们主持人、也有节目的监制，也有幕后的同工。所以其实当我们去回味一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把我们这样一些人聚集在这里的时候，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恩典。
对，其实真的当我们回想如此回味的时候呢，其实真的有很多的恩典呢，我们可以在主面前一起向主献上感谢的。
关怀牵挂，家人的需要， 记在心中。
心情低落的时候，想起你的温柔。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
我走过的你都明白。
在心中，
在心中。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起为着生命的四季这个节目，我们来向主祷告。我们要为着每星期一到星期五呢，生命的四季能够一直坚持直播，同时呢也为主持人还有很多幕后同工，其实不只是电台，而且包括我们四季的家人，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为着生命的四季这个节目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主，在过去的年日里面，让我们可以透过直播，可以不断的和弟兄姐妹有分享，有交流，也为着弟兄姐妹听众他们努力的参与互动，共同的学习成长。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因为真的透过每一个分享，我们常常可以听见感受到主你在这些弟兄姐妹生命中不同的恩典，不同的带领。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为着生命的四季，我们无论是台前幕后的主持同工，我们都向你献上仰望。特别我们也想到，即使是在直播的同时，在 QQ 的线上也有很多四季的家人，他们也是在那里幕后默默的来服侍。主，我们都为着这些同工来向你感恩，也保守我们，让我们身心灵健壮，不只是我们的侍奉，也让我们与主的关系透过我们的服侍能够更加的亲密。也求主来赐福同工，让我们一点点的服侍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渴望成为主忠心良善的仆人，身心灵都健壮，跑天路。我愿放下一切有害身心的事物，让圣灵藏在我里面住。恳求主每一天都来指引教导我，每一步都不离神的路。恳求主每一天都来洁净保守我，言行举止都合神的心意。心良善的仆人，身心灵都健壮，跑天路。我愿放下一切有害身心的事物，让圣灵藏在我里面住。恳求主每一天都来指引教导我，每一步女生的路。恳求主每一天都来洁净保守我，言行举止都合神的心意。
如此心路历程，感恩同伴同行，回味成长之路，经历恩典处处。
你现在收听的是11月30日到12月4日生命的四季特别节目如此回味。
12月14日到29日生命的四季直播节目中还将为你推出圣诞特辑耶稣基督，敬请收听。
先知先见，神的呼召，信心信靠，人的回应。让我们一起从先知书学习信心的功课。基督徒优美人生系列，信之篇。但以理先知，姚谦牧师主讲。
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谈但以理先知他的服事，这个信之篇。今天我们的主题呢，但以理呢过去给我们不少的来思考，就是他的祷告啊，他的影响啊。上回说他是蒙爱的，而且他也是一个敬虔的，我们不忘记他是非常勇敢的，他的朋友也受到他的影响，在君王面前呢不怕来站立。今天谈的是他的长寿，哇，这个长寿就是他的寿数，他服侍的年期呢非常的长啊，这个就是这个时间方面而说的。我们看一节的圣经，先来看回到第一章，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最后一节呢，就是提到这个年份，或者说这个有重要意义的一节的经文。第一章第21节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哇，这个古列王是什么王？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那么我们呢，有人就说但以理呢，他从律宫，我们第一章第一次的时候提到这个少年人被掳嘛，犹太国王他就被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呢掳到外邦去嘛。所以第一章呢，那个巴比伦王呢，我们晓得这个外邦一定是巴比伦呢，这个尼布加尼撒。那么这里说第一章最后一节呢，古列王呢就不是巴比伦王朝了，他是马代波斯的王哦，古列王哦。那么这里呢就让我们想到呢，至少在信上呢就有一个明确的理解，就是但以理他的服事从少年的时间开始，一直到哇改朝换代，从巴比伦到马代波斯国呢，他经历过多少个皇帝呢？有人就数算一下，至少在但以理书里面呢有四个王的名字呢是出现在但以理书里面的。那么尼布加尼撒，我们刚刚说第一章，其实第一章二章三章四章都提到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嘛。那么第五章呢，第二个王的名字就是波沙撒王了，这个也是我们过去提到但以理啊，在这个王的面前何等的勇敢，哇，他的作为呢这么不合神的心意呢，但以理就自斥其非，让他晓得但以理呢的神呢对他有审判。这个波沙撒王是第二个名字嘛。那么还有一个呢，第六章也是有名的，我们说但以理书里面，就算很多人不懂但以理先知都听过但以理书第六章，就是但以理他的身陷在狮子坑中嘛。那么这个王在但以理陷到狮子坑中，那个王的名字叫什么？叫大力乌王哦。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有这个王的名称。那么就是最后一个名字呢就是古列王了。这个古列王呢就是刚刚我们念第一章第21节哪里呢，这个古列王。那么大力乌王呢跟这个古列王呢就算是马代波斯帝国的王。所以我们说 尼布加尼沙跟波沙沙是巴比伦帝国的王，两个王的名称。那么马代波斯帝国呢，就是这个大力乌王跟古列王呢，四个王的名称。哇，丹以里都经过他这个有多长的年日啊，我们这里没时间查考历史，但是姚谦就翻查呢，尼布加尼沙王在位一直到古列王三年呢，这个丹以里的服饰还在。古列王三年呢出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翻到丹以理书第十章，马代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哦，有事显给称为波提沙沙的丹以理，就是说从尼布加尼沙王到古列王甚至三年的时候呢，有多长啊？如果历史里面说那个是主前610年到差不多主前530多年50多年，就是说哇，丹以理他的服饰呢，如果你经过这么多不同的王呢，差不多60年70年那么长哦。如果他进宫的时候是一个商人人，10多20岁，哇，你猜丹以理呢差不多他的长寿啊，我们说他的性命，他的生命的那个时期很长，差不多90岁哦。这里有四个王，有人说不单只四个王啊，还有证据他是有五个王也经过，那个证据在哪里啊？因为丹以理书呢有一处呢，我们都可能念出来的时候呢都不是太明白那个解释在哪里。因为丹以理书第五章第29节那里呢就记载，这个波沙沙王下令人就把紫袍给丹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在颈项上。哪里留意我下面说，又传令使丹以理在国中位列第三。哇，这个位列第三怎么解释啊？波沙沙王我们说他就是丹以理在这个时期里面呢在他以下的大臣嘛。五章二十九节这个经文就是说，丹以理为波沙沙王解释文字以后呢，反而波沙沙王没有杀他，因为他欺诈他嘛，反而呢给他一切好处。但是最后那一节经文说全令他在国度中位列第三，就是说在波沙沙王跟丹以理他是第三嘛，那么中间那个第二是谁呢？话说波沙沙王不是最主要的王，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呢权力比他更大，或者说跟他相弱的，不晓得什么原因就不是在朝。所以呢如果按这个算在一起呢，有人说哇，丹以理真的厉害啊，他在外邦王的手下呢经历过五个王啊。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是兴趣，如果我们有机会研究历史呢，那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近身去了解更清楚的图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丹以理的服饰呢经历过五个王朝，或者说五个王帝，更准确的是五个外邦王在他们以下呢做这个宰相的，就是在这些主要的王底下呢他位分很高，他不但是长寿，而且呢他的权力呢也是很高。今天在圣经里面我们想到有谁人跟丹以理类同呢？在外邦王底下也是高位，我们上回也说过约瑟是其中一个。那么尼西米呢在波斯王的年代也是高位，但是他只是做酒政而已嘛，不是像丹以理跟约瑟那个是宰相的位分。但是我们觉得丹以理的福分呢，就是他这么长寿，而且经历这么长期的服侍，这个真的是一个呢很蒙福的生命。有时候我也觉得啊，今天我们的服侍，如果我们是健康的人，你跟我是不是很喜欢很喜爱我们长期能够服侍主呢？我早阵子呢自己的健康觉得有问题，这个筋骨呢觉得很痛，有时候觉得哎，我的命是不是 可以很长呢？这个说不定了，也没有人知道。但是如果健康不很好呢，你长期服侍呢是一种痛苦哦，啊，不容易哦，你是受磨练哦。但是丹以理没有记载他的健康，但是他真的经历70年这么长在外邦王面前来服侍，而且他的长寿不但是时间长啊，而且说他是一个蒙爱的人啊，这个真的很有福气，盼望我们都可以在服侍里面跟丹以理一样。
你现在收听的是《生命的四季》，星期一到五良友三台，上午7:30到8:30播出。热线电话13229966322，短信号码13229966022，电邮是4g@良友.net。
我愿意与你靠近，我真心为你付出一切，我愿意。
冬去春来，夏经秋过，生命的四季与你同伴同行。回顾过去一年，如此我信，如此成长，如此同行，如此回味。
在清晨，在夜里，有我陪伴你。
早上好，杨天成老师呢和佳音在这一边，非常谢谢您。听说您是第一次打通热线的，对吗？
是的，是的。
嗯，感谢主，非常开心能够认识您。
你是我之一。
好像你身体有一些残障，是不是？
对，我是肌肉萎缩。
肌肉萎缩
啊！
现在的损坏不能治了。
不能治了，那您在家里面谁照顾您呢？
家里就是父母在家照顾我。
啊，
父
母
在家照顾您。
哦，那父母有多大岁数啊？
父亲是八十岁，
哇，80岁
要照顾您。
那郭弟兄，我想问一问你，80岁高龄的父母亲，他们认识主耶稣了吗？
我一家都是信耶稣的。
感谢主，
感谢神，一家都信主。太好了！
你说残疾的过程的里面有没有埋怨过神？
就是埋怨到呢，我就感谢神，就是一次性正面的给我们的。广州哎，有没有看望？
你怎么样在难处当中能够去说出这些的感恩的话语呢？
有时感恩神，有时就是躲过创始。
坦白的讲，其实在你的生活当中，会不会你看到的难处要比你看到感恩的地方要多很多？
看到就是讲神的恩典，有自由之民给我们的关怀看望，这些不都是神的恩典吗？不然的话哪来的看望你，哪来帮助你？这都是神的恩典。
感谢主，所以其实你身边有很多爱你们、关心你们的弟兄姊妹。
对对，感谢神，是的。
有人因为你而赞美上帝，你是创造的奇迹。
你现在有没有办法去教会呢？
现在没有办法去教会了，原来我能可能走，到现在不能走。
之前可能比较好的情况的时候还能够走到教会去。
对对。
所以那你们是靠什么途径来得到神话语的喂养呢？现在不能到教会去。
我父母亲到教会，我在家里就是天天讲有今天。
听了，
欢迎广播今天有今天，娘有今天，
是非常感恩。我觉得听到您的分享的时候呢，也是让我们收音机旁边其他在疾病当中、在软弱当中的弟兄姊妹呢，也能够透过郭弟兄的见证啊，能够得到鼓励。我觉得其实上帝真的是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使用我们每一个见证啊。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只要我们有一颗愿意跟随他的心呢，我们的主呢，他都会在当中赐我们足够的恩典。
与你同行，同行以爱相连，与你同行，同行把爱光传，与你同行在爱中，在爱中与你同行， 一起走向全新的明天。与你同行，同行以爱相连，与你同行，同行把爱光传，与你同行在爱中，在爱中与你同行，一起走向全新的明天。
四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佳音老师好。
你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好吗？
我呢是在教会大小孩，但是我呢也是没有经过什么培训训练来。
嗯嗯，所以你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对不对？
是啊。
嗯，是。
一共有多少小孩啊？
有时候也10多个20多吧，就是因为我们这里环境不是很好嘛，就是大的小的都在一起。
哦，
所以这个年龄差异还挺大的。
嗯，当中有多少老师啊？
哦，去年就我一个，今年就是2个3个吧。
嗯，
哦，2-3个老师带差不多20个这个小朋友，
所以还是感恩的哦。去年只有你一个，但是今年有多了2位的姊妹来帮忙。
上半年是3个，那现在下半年了又是2个。
是，所以其实一个长期的、长时间的委身服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去年到现在，四姊妹依然在当中来守护着这些孩子们的成长，非常欣赏你。那你自己刚才说好像也没有经历特别多的这一方面的训练，那么你会不会也曾经遇到过很多不容易的地方？
对啊，真的是要靠着真的神这样爱我们，让我们也老弱的时候也会啊，看着小孩在这里吵啊闹啊，真的是会想到要不要自尊下去，要不要再带这些小孩嘞。
是
不容易的事情啊。
对呀，
对啊，真的是很难。
嗯，很不容易，所以每一个主日你都要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
是啊，就每个礼拜都要在一起。
对，其实小孩子那个年代，特别是越小的时候呢，他领受的能力越强，所以当他领的时候呢，对他的一生都有很多的帮助。所以你所做的呢，真是一个非常蒙神祝福，也是能够把这个恩典能够延续到下一代。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的恩典。
是的，耶稣喜欢一切的小孩，这不但是个好消息，更是个千真万确的真理哦。
老师，可是我在学校很顽皮，同学都不太喜欢我，那耶稣也会喜欢我吗？
老师，我的功课不错啦，可是同学都说我很拽，这样耶稣也会喜欢我吗？
耶稣当然喜欢你们咯。
为什么会喜欢？
耶稣是美善的神，他恨恶罪，但是爱罪人，他又会帮助人把罪除去，使他们变成可爱的人呢。所以啊，耶稣当然也会爱你们咯。
对啊，所以有一首歌叫做《耶稣爱我万不错》。
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子主不养，我虽软弱主强壮，主耶稣爱我，主耶稣
在线啊，曹弟兄好。
喂，你好，姚谦牧师，文化大姐，你们好。
哎，早上好。
嗯，
早上好。哎，
我们这周的话题呢，就是呢，在我们有困难、在低谷、在软弱当中，怎么样经历到主的同在、同行、主的支持？那您自己有什么样的经历，在这一方面呢？怎么走过来的？
对，说来听听。
我软弱当中，我常常祷告。
软弱当中祷告，你可以具体一下跟我们分享啊，其中一段的经历吗？是怎么样的软弱？那么是怎么样的经历祷告之后神的帮助呢？
我也是一伤痛的事向上帝祷告，有些垂听的，
有些伤痛的事情，
伤痛的事情。
我有些心里一些痛苦的事。
心里痛苦的事是什么事情让你心中痛苦呢？
我跟你们说，我说我有点残疾。
是我们知道，我们认识。
被别人骗。
被别人骗，所以那种被别人伤害，心里也很痛苦。我想这些的伤痛是因为本身身体已经有残疾，已经让我们的心里非常的难受了，比较脆弱。再加上呢，这个别人的打击，好像您讲的被别人欺负啦，被别人骗。那么在生活上，特别是工作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的挫折呢？
也会有啊。
那我们想知道呢，就是刚才你讲的啊，经历到这个自己身体的残疾带来的工作上的困难啦，生活中的坎坷啦，也经历到人对你的打击啦，对你的藐视、欺负等等，你透过祷告呢走出来了，有没有具体的其中一两段经历？你是如何祷告？在祷告当中，神又是如何帮助你、安慰你的？
记得我有一回，人家一句话伤害了我，我实在是忍不住向上帝祷告，想慢慢解决我的内心的伤痛的。
是，所以透过祷告，神就安慰了你，解开了你心里头的那个痛苦的忧伤的结，是吗？
还有你们的电台给我一些很大的安慰。
您现在收听的是11月30日到12月4日《生命的四季》特别节目《如此回味》。
早上好，陈姊妹。
陈姊妹，早上好。
林沈若思嘉音老师，早上好。
在这边呢，我们来分享啊，你在软弱当中与主同行的经历，能告诉我们你的故事吗？
我也比较软弱的一个人啊，就是有的时候去聚会啊，有的时候都比较的难处嘛，有一股啊，是我丈夫没有兴趣。有的时候呢，我打算去聚会的时候，他要去跟朋友聚餐，有的时候我们也比较忙碌啊，在生意当中。每个星期说打算聚会，他又说朋友又打电话过来，他要去吃饭。
所以其实你聚会是要跟他分担带小孩，还是一些家务吗？
还是他希望你一起去吃饭呢？
我没有跟他一起去吃饭，没有带小孩，我就是现在是在酒店在店里嘛。
哦，所以你需要负责哦。
也比较的有打扰生活的。
那么两个人只能走开一个，你的意思是吧？
对的，但是大部分都是他走开，因为我这个都是女人的东西嘛，而我却不能走开的。而且我们做生意，他一直都不赞同我去聚会，他说到家里看看，情况这样的呀。
是是，那你有没有机会能够跟你的爱人呢，好好的坐下来，大家商量的来讲一讲呢？
所以我觉得还是继续的和丈夫沟通吧，因为有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哈。那么当然，比方说，让他在一个星期至少你在主日的时候有一两个小时去参与教会的聚会， 那么马上回来这个继续的看店等等，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哈。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可以跟老公继续来争取。
我想可能真的是在这个上面呢，大家要彼此的分担，你要告诉他你去聚会，你也要告诉他你在工作上面，在看铺的上面你是非常的认真，那么这件事情呢就是让他也能够理解才可以，明白吗？
嗯，
好，那
所以姊妹啊，我想也为
你
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
接下来呢，有安徽的小丽在线上啊，我们来听一听小丽的分享。
喂，
早安，凌晨牧师和佳音姐。
哎，小丽
早。早上好，小丽。
嗯，
那和我们来讲一讲这个星期，当你听到大家的分享的时候，那么你自己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
其实我没有听到了，我看到了留言。
哦，看到留言，是是是。
何时软弱，然后就如何刚强的那一句话。我是从小就认识神的嘛，然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去接受神的教导，以前觉得很多的错误跟我没关系，但是后来慢慢的渐渐的发现了，其实很多基督徒面对的一些错误啊，一些的困惑啊，我都要去面对，我发现我也会跟这些错误，跟这些的纠结问题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然后这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自己想刚强是刚强不起来的。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跌倒，不要不要。
印象最深的有时候就会比如说吧，可能在为某件事情在愧疚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在走在路上还是在
小丽、
哎、
不好意思啊，因为现在线路上面稍微有一点点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重新回拨电话给你，那我们稍后来听一听你的分享啊，你耐心的稍微等候一下。
等一等等等等一等等等等一等等等等一等。
哎、不好意思啊，那刚才线路上面有一点点的困扰，那我们在这边呢想继续的来聆听
那样
的
一个见证。嗯，你来分享一下好吗？
有一次我好像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已经困扰了很久了，其实走在路上的时候神就引导我说，哎，神说你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起来吧神的儿女，不要灰心失望。
不过我刚才听你的分享，我觉得你刚才提到就是在你灰心软弱的时候，心中突然间有那么一句话，软弱的就刚强，可以重新站立起来。所以我就想送给你一句话，圣经所说的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就是真的让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个心里的力量呢，原来也可以翻译作里面的人。我们有外面的人，外面的人可能啊装得很好，好像没事儿一样，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外面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刚强，但是里面的人反而是非常软弱。那所以我要鼓励呢，你呢好好的，有的时候真的在生活中努力去发掘，哎，究竟在你的生命中间，你那个里面的人是不是能够刚强起来。
好，知道了，原来还有一个里面的人。
对对对对。
那么里面的人一直在啊，只是今天凌晨牧师呢再一次的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住在你里面。
色扭一眼，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湖水泉源，永不枯竭。
那我觉得其实小丽也真的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紧紧的抓住神的话语啊，那么遇到很多的经历，但是呢也同样的神的恩典呢也会赐给我们更多，所以其实你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一些的成绩单呢也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啊，非常不错非常好的一个经历一个感受。刚才你也说到在自己的这一些的经历当中呢，也是慢慢慢慢的去体会去明白神的话语神的教导的。
四季佳人，您现在收听的是11月30号到12月4号生命的四季特别节目《如此回味》。本周热线电话将会暂停，12月7号为你重新开放。
不只是好东西呢是值得回味，好的节目呢其实也是值得我们回味。
对，
我不晓得听众朋友过去这几天呢有没有按时收听了生命的四季为你预备的这个如此回味的特辑。如果你来不及收听没有问题，回味一下再回去补听一下，把这一系列的这个特辑如此回味呢能够完整的听完就更好了。
对，其实我们这个节目如果说来到第四天呢，大家心里面大概也有一个图画啊。其实从主持人的直播感言在当中的一些真情分享呢，我们能够感受到在这个大家庭的当中呢我们没有你我之分。
是，
那么在心中的这个环节里面呢，我们从世界到中国到电台到节目，甚至于明天我们会
听
众的祷告，那么在其中呢也是从大到小从远到近啊，那么我们呢一样一样的在其中来纪念。优美人生这个学习的系列里面呢啊，听众朋友跟我们一起呢也是来到了这个课程将近尾声的时间了。那么另外呢在回听听众朋友的这一个分享的时候呢，也会发现在这一整年里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啊，应该说是有52个热线话题，但是在其中呢我们挑选了几个从励志啊年头的励志，那么在学习当中的挑战，那么在灵修的上面，在彼此弟兄姊妹的同行的经历里，在团契的生活当中，我们在这几个话题的里面呢去回想去回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真心分享呢，也让我的心呢一直在被激荡。
其实真的这种啊，特别是今天我们听见很多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同行的这种经历啊，其实我觉得基督徒真的我们非常感恩，就是不单单是我们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但是你会发现这个信仰呢绝对不是单一存在，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个人而已，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在这些弟兄姐妹之间与主同行的这种经历里面呢，你会发现哎，原来上帝在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身上他的经历他的带领跟我很贴近，那么无形当中我们觉得不孤单，我们觉得我们是同奔天路的好伙伴。
是，当今天去回听电话的时候呢，这个郭弟兄啊他第一次打通电话的那一种的我心中的那一种的激动呢，我觉得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呢依然还是觉得，我觉得他一定是在收音机旁边听到了其他弟兄姊妹的见证，听到了分享，听到了热线电话那一头的啊这一个真实的故事，那么于是他也鼓起勇气 气啊，在四季的这一个热线当中呢，第一次能够和我们来交流。到今天再次回味的时候，我相信呢，其实也能够大家跟他一起欢喜快乐。那么听到呢，陈姊妹她讲到说，哎，这个自己开店啊，要守在这个铺头的地方，爱人呢没有信主，很多的地方不能够理解。
嗯，
但是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陪伴同行，在祷告当中纪念，那么让他呢也在这个缺乏里面呢能够找到出路。
嗯
啊，小丽讲到他自己有很多不刚强的地方，但是他确实呢就是在这个回顾总结的时候呢就知道，哎，原来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这样的一起去学习啊。
嗯，
那回顾回味就让我们能够在当中有更多的感恩。
其实我觉得呢，虽然我们听见很多肢体他们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们的分享，肢体的同行陪伴，这些都是非常好。
是，
但是其实不要忘记了，在我们同行的同时呢，我们有主与我们每一天同行。哎，我觉得这个是在生命的四季里面最不可以少掉一个元素啊。
是，
好像我们常常说教会生活有所谓的团契，明天我们会分享了，有这个同行，肢体之间彼此关系。
嗯，
但是其实不只是与身边的肢体同行啊，与这些有相同经历的弟兄姐妹同行，更重要是与主同行。而这个与主同行我觉得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个是我们是与主同行，但另一方面呢是主与
我们
同行。
同行，
所以当我们讲到同行的时候呢，其实也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且是非常非常真实的，而不是只是说
是
啊我们需要同行，那只是一个理论而已，是真实我们可以去经历到
的。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弟兄姊妹会在热线电话当中告诉我们说，哎，我所在的村庄只有我一个人信主，我所在的地方没有教会的生活，我真的感受到很孤单，在灵里面呢很寂寞。但是呢，我们也在前一段时间呢大家数算恩典的时候，也听到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告诉我们说，他这一年啊结了五个圣灵的果子，他这一年啊带了多少多少人的信主。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这样的一种境况里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向主来大胆的求啊，求一个同行的伙伴。那么向主来求呢，求我们有这样一个传福音的负担，让我们能够在自己所在的地区里面呢，让更多的人他们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能够认识主，能够和我们一起起来同行同长进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件更美的画面啊。
嗯，
那刚才呢我们广告也播了一点点，让你能够知道呢，在接下来12月份圣诞节的期间呢，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学习呢耶稣基督啊。这一个呢我们听起来都似乎非常熟悉的名字，但是在其中呢，如果你觉得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词语很贫乏，你还是觉得你不知道怎么样向别人来讲你所信的这一位神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可以邀请你身边的这一些家人朋友和你一起来收听，和你一起来学习。
嗯，对，要打打广告，这个耶稣基督是一个很有分量的人讲的。
是啊，就是林成牧师。那我们在其中的一个非常好的学习阶段，
嗯，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呢能够把这个根基扎稳啊，信仰的根基扎稳，让我们能够把生命呢建基在圣经的这一个神的话语的上面呢，我们才能够去领受这一系列你在最近所听到的所激荡你的这样的一些见证。
嗯，其实呢信仰的根基呢，我再说生命的四季就是陪伴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生命成长过程中与主同行啊，等等，我无论我们的灵修也好，无论我们生活中面对的挑战也好，但是这些呢我们真的都不能够脱离圣经神的真理，让圣经的真理呢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这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那么今天的这个如此回味第四集呢来到这里呢，可能也要跟听众朋友说再会了。明天的这个时间段我们会有特辑的最后一集啊，希望您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在这里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再会。
祝我们谦卑屈膝来跟随你的话语，在万民中做你的子民，祝我们谦卑屈膝，定义为圣洁国民，在万国中宣扬你生命。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生命将生
学同心合意当强壮